朋友们，主内平安。很多人担心今天我们发生什么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全能的神还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在一起听到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你可以让我们在线上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所以求神你此时此刻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心能够存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让讲的听的都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位老先生，很多人呢向他传福音，可是呢他就是不信。虽然他很勉强的上教会，可他始终的认为说要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有一天呢，他想了个法子，他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现在就在我面前显现一下，比如说有一道光过去的，或者说你可以在梦里来托个梦也好，如果说三个月之内我看不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在梦中你托梦给我的话呢，那我就不再去教会了。那三个月过去了，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这位老先生呢就认定就没有神，也就不再上教会了。弟兄姐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同时呢也觉得心好痛，觉得好可惜。今天主席读的经文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到了希腊的雅典，他看到的情形以及他所做的回应。那同样呢，今天我呢，我也会用从这个宣教的视野来分享。其实每个民族其实都是敬畏神灵，或者说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一直在寻找神。那可悲的是，可悲的是，是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造出了很多不同文化的神灵。那东方人有东方佛教背景的神灵，那西方有西方哲学背景的神灵，那东西方相差很大，你找你的，我找我的，结果呢造了很多神像出来，那供人敬奉。人类之所以能够寻找神灵，是因为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统管，可是苦于不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今天的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来到了雅典，他看到雅典人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那种创造艺术的这种能力用来制造偶像上面，所以整个偶像，整个城市充满了偶像。保罗非常的伤心，心里着急，于是乎他每天就在集市上跟这些敬虔人的辩论，向他们宣讲耶稣的好消息，希望借着福音能够使雅典人远离偶像，转向神。古希腊当时是非常的辉煌，雅典是希腊的重要的城市，那曾经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在。可是保罗看到的就是整个城市都在偶像的影响之下，满城是成神像。曾有人这么说过，说在雅典找一个神比找一个人还容易。那可想而知，整个城市无数的殿宇、神龛、塑像、祭坛，有阿波罗，有丘比特，有维纳斯，有迪安娜，他们不是用石头就是用金银或铜制作的。法国历史学家呢也曾对雅典的居民他们的宗教生活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希腊人跟罗马人是一样，对神明战战兢兢， 他们出门远行呢，一定会选一个旺日，遇到战事呢，一定会先宰杀牛羊，反复的求神问卜。这个跟我们民间的信仰差不多啊。出门我们要看看黄历，是不是诸事不宜，不宜出远门，不宜结婚嫁娶等等。那显而易见呢，雅典人他们没有找到真神，他们所拜的只是偶像。所以保罗呢，在23节的经文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食之神。雅典人一直在拜一位连自己也不认识的神像。那真神是什么样的呢？保罗接下来就阐明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24节的经文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属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说，真神一定是宇宙的创造者。那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还记得所罗门王亲手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吗？当圣殿建完以后，他在献殿的祷告当中，他这么说，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他知道神不住在殿中，因为神是无限的，怎么能够被这小小的殿宇，这个殿所局限呢？那建殿的目的呢，是要让上帝的选民在殿中敬拜真神，过信仰生活。那不但万事万物属他，就是人也是他造的，并且呢预先定准了年限和属住的疆界。历史在神的手中，那历史的英文字呢叫做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历史就是神的故事。难怪诗人感叹说，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是的，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的年限也是他预先定准的，连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也是上帝量给我们。弟兄姐妹，你怎么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雪梨呢？你觉得雪梨是不是只是一个工作赚钱生存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把你我放在雪梨，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传扬他的美德，并透过我们能够祝福这个城市。经文还告诉我们，奇妙的是，上帝创造了人，并赋予人渴慕、追求、认识他的倾向。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曾为着自己那留下许多的证据，让人来认识他。万事万物、大自然都是他创造的证据。神乐意将自己显明出来，叫寻求他的人可以寻到他，可以得着他。神他自己差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人间，拯救世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找到了父神。所以我们离神的距离真的就是很近，就是一个愿意的距离。只要你愿意了，你就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和神和好。神一方面把时间和空间摆设了很多的证据，一方面又在我们人的心里安排一种悟性，借着这两方面的配合呢，叫人可以揣摩而寻到了神。有人会问，那疫情是怎么回事啊？已经半年了。是的，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疫情，而不是从我们自己人的角度。我们常常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等到发生的事情才知道原来那是恩典。我们看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太正常不过了，可是现在好像不太容易。我们一群人一起出去吃饭，说走就走，可现在还不行。我们旅游出行再简单不过了，可是现在有急事都没有办法出境，飞机票一票难求。礼拜天去教会崇拜敬拜他理所当然，可现在我们只能在网上互联网上一起敬拜神，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不是理所当然就一定可以像今天这样技术出故障。如果说我们用来直播的那个 server 它的网站出问题，那我们就不能直播了。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出差错，所以过去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想想都是恩典。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同时也唤醒了我们感恩的心。那些曾经你想都不想就可以做的事，都有神的恩典，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也借此可以更多的让我们来寻求神的面，来珍惜跟神在一起的分分秒秒。28节的经文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一节的经文有点挑战我们的惯性思维。我们心里可能会想说，决定我们的动作，决定我们的生活存留，那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政府所制定的规则，或者说整个大的环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些似乎决定我们前途的人事物，其实都伏在上帝权势的掌管之下。我们这一生，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疆界，我们所遇见的人，所发生的事，我会生在哪里，我会活多久，通通都在神的手里。而整个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在这一切的遭遇、人生各样的处境里，都跟神发生关系，去经历神。旧约圣经以斯帖记记载了一个人，叫恶人呢，哈曼。因犹太人莫迪改看见他不跪也不拜，他激怒了他。那居然呢，他设下了恶毒的计谋，不但要杀害莫迪改，同时还要把所有国内的犹太人全部灭绝。哈曼他权大势大，他让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策，居然得到了亚哈水鲁王的首肯。从人的观点看，犹太人根本就没有翻身得活的机会。但结果如何呢？神要是不允许恶人这个计谋，即使他再怎么样的天衣无缝，那就是要让这计谋无法成就。后来我们见证到说，就在穆迪改和所有犹太人命在旦夕，即将遭受灭族之际呢，前一天晚上王恰恰的睡不着觉，他叫人来拿历史念给他听，恰恰呢听到了那一段穆迪改曾救王有功却没得赏赐的那一段。表面上看好像是碰巧，但实际上是神的手在背后引领保守。我们想想看，怎么那么巧呢？王睡不着觉，本可以做很多事，叫人来唱个歌、奏个曲什么的给他助眠，可王却偏偏叫人拿历史书来念给他听。那么一本历史书记载了多少的事呀？怎么就那么巧，偏偏读到了莫迪改曾救王有功这一段？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不允许哈曼的计谋得逞，而且要翻转整个人的计谋，最终哈曼呢，他被挂在了原本 他为莫迪改精心打造的一个木架上面。以斯帖记这本书大家都很喜欢看，因为它高潮迭起，看见上帝的手如何巧妙地保守整个聚居在波斯的犹太民族，他免于被敌人歼灭。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掌管人生命的主宰，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朝代的更换、国家的兴衰都在乎他。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借用以斯帖记里面的一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我们在雪梨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几组数字，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化。第一组的数字是关于无宗教信仰的群体。在1900年，也就是100年前，无宗教信仰群体呢，占全球总人口的 0.2%。 可是今天它占到总人口的 18%。 看到这个百分比。第二群体是佛教，我们华人有很多人信佛教，全球呢有 3.5 亿的佛教徒，就是在澳洲我们也有56万的佛教徒。第三组数字是民间信仰，全球有1亿1800万人，在澳洲就有9万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数字以后心里有没有一点的触动。神把我们放在雪梨享受那么好的生活，也接受了不少的装备，神是不是要我们有所回应？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十年的全球化已经把人带到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间，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同事，我们甚至都不用离开雪梨就能遇到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种人，我们的同胞们。我祷告神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有愿意去服侍他们的心智。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伟大。今天的经文，保罗这段的讲论呢，是针对当时雅典城里满城是偶像，他心里着急而发出的信息。他警告他们要从拜偶像的光景里面认罪悔改，否则必受这一位掌管人生命公义的神的审判。你可能觉得说，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不拜偶像。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没有拜实体的偶像，可想一想，我们来寻求神，甚至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那个动机跟那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拜偶像的人有没有区别呢？我们所敬拜的是圣经描述的这位掌管人的生命年限疆界和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那位公义圣洁的上帝，还是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任人随意操纵、围着我们转、满足我们、听我们话的这一位假神呢？如果你过去的信仰根基是相信一位围着你转，不论你爱不爱他，是不是敬畏他，他都不会发怒，也不论你是不是追求圣洁，他都会帮助你今生过得幸福，来生还能进天堂享福的事。如果你信的是这么一位神，那此刻我要诚恳地来告诉你，你敬拜的不是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神，那是一个假神，是给你自己所造出来的一个心中的偶像。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受过洗了，或者说我是几代的基督徒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真心悔改，生活当中不结出因为敬畏神而该有的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跟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处在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 将来我们不可能逃过这位公义神的审判。让神在生命当中掌权，就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天天要来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上帝的同在。希伯来语这个面或者这个脸常常被翻译成同在，就寻求神的面，就是与神同在，来亲近神。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上帝不是一直与他的儿女同在吗？是也不是。是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他总是与每个人同在，他是万物的主宰，以能力来托住万有。另外，上帝也主动的与他的儿女们立约，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帮永远的帮助我们，永远的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就像在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又不总是与我们同在。因此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寻求耶和华，时常寻求他的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并不能够常常体验到上帝非常清晰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真实的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上帝。如果说我们犯罪时，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向我们掩面。时常寻求他的面，就是对上帝要立定心智，要自觉地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和情感聚焦在上帝的身上。寻求上帝，我们自己要努力，但我们知道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们努力地来寻求，并不是说因为上帝不见了，就像我们丢了一个硬币去寻找一样，不是这样的，上帝一直在那里，而是说我们可能要借着一些东西或者经历一些的事情，我们才能真实地体验到上帝的同在，这就是寻求的过程。因为上帝是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要借着某些东西或者克服一些的障碍，才能寻求到神。比如说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圣诗，当你在听，当你在唱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能帮助到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拦阻，太多的障碍拦阻我们得见神的面。比如说我们太忙了，或者说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懒惰，我们要远离一切让我们灵性懈怠的一些的事情，要超越这些拦阻，我们寻求上帝的障碍。神给我们应许，他说寻求他的，他必能够寻见。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得见上帝的面，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赏赐。当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拥有了一切了。所以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有一个年轻的家庭，当第一个孩子4、5岁的时候，那父母呢希望再要一个，可是呢因为各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实现。最后呢他们说，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吧，可是这件事情也一直没有办成。有一天呢，那4、5岁的孩子对妈妈说，他说，妈妈妈妈妈，我们不要再考虑领养了，我们换个思路，我们去资助非洲的孩子，供他们吃，供他们住，供他们读书。妈妈想了一阵子，觉得意见不错哦。现在这个家庭已经支持了有10个孩子，供他们吃住上学。有的时候孩子他的一些的建议可能能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有新的视角。澳洲的 Compassion 就是这么一个机构，它的机构呢就是架起了人跟贫穷孩子之间的桥梁，那些孩子有亚洲的孩子，有非洲的孩子，供选择。 就像我们 CCC， 我们过去曾经资助过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一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服侍可能太多了，有的时候忙到你自己根本就理不出头绪来，或者说你想服侍，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其实当我们找到一件事，我们就可以开始。就像在一团线里面找那个线头，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但是当你找到了一个线头并开始理的时候，你会越理越顺。服侍也是这样，先开始一个，开始了不久，你会发现另外的地方也需要你，你可以参与。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参与越来越多的服侍，在服侍当中呢，锻炼我们的属灵品格，用生命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最后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诚恳地问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吗？自己的生命自己说了不算，让神掌管。福音书里面记载，跟随主有不同的人群。有一群人是为吃饼得饱，他们在加利利海边到处的来找耶稣，但因找不到，得不到他们所求的东西，他们就离开了。但也有一群人，他们是少数，好像很孤单，就是耶稣他们忠心的几个门徒。从头一天听见耶稣的呼召开始，就跟随耶稣。他们并不期望从耶稣身上得着什么，只羡慕那属天的祝福。结果他们得到了使徒的权柄，他们得着了神的托付，他们也并为此呢付上了许多的代价，包括撇下了自己的家，四处漂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甚至为主殉道。他们完全献上自己的一生，从来不后悔不埋怨。神使用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地极。请问您属于哪一类？您的生活动作存留是不是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来寻找我们，并且以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是在曾经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在光中被你来照。可是神，你就这样来接纳我们。谢谢主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愿意被圣灵被你的话所光照以后，我们来好好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你，我们都活在你的里面。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懒惰的时候，都求圣灵你自己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在你里面，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